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这是一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啊，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科技文明在这个时代不断的被发明出来。现在的 AI 智慧，我想呢，也引起非常大的共鸣啊。然而刘文在想呢，将来会不会也不需要有广播节目了，所有都以 AI 来取代啊，要听圣经或者是要什么样的答案应有尽有，要读什么样的书呢，也都 AI 来取代就好了。所以我们从一个追求不一样的时代，可能也会再回到一个好像有些事情是一致的，以机器人来取代。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时代不断的改变，但是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变的，而且我们必须非常确定真实的去相信神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他独特的意义的，也因此在你身上一定会给你够用的恩赐和资源。纵使我们觉得跟他人比较之下，我们好像没有别人的资源多，但是如果我们回到主面前，愿意给神来使用，无论这世代如何的改变，当我们有一颗心愿意求主来使用我们这一生，我们就一定会有地方可以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的。很多人希望自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某个角度来说，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以现今年轻人希望每天标新立异，追求在一些外在上的不一样的话，那么追求流行是绝对永无止境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内在生命的不一样，我们会发现成长的喜悦。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到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的第十章，论资源大才应大用的下半段。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有所不同，经文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有所不同，你是否敢相信那位召你归向他并且赐予圣灵保惠师的神能够借着你行大事呢？你是否能把你生活的时空与神在你身上的召命连结在一起呢？世上没有一件事会出乎神的预料，为了某个特定的目的，他准确地将你安置在现今的处境， 但以理并没有让他那时代的试探介入他与神的关系，他知道自己必须在所有事情上顺服神，才能为神所使用。不管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君王命令如何，但以理拒绝妥协。历史上充满众多基督徒的榜样，他们相信神能使用他们，使神的国度大大不同。神策略性地把以斯帖安置在皇宫中，好让他在紧要关头拯救神的百姓。神策略性地使约瑟成为埃及法老王手下最有权势的宰相，使雅各一家免得死于饥荒。你是否让环境来决定你的一生呢？或是愿意让神使用你来祝福他人？求神显明他对你一生的计划和他在你今日生活中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相信你在我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但是我常常因看见环境的挑战而信心软弱。每当我又想妥协时，恳求圣灵帮助我，赐我力量，继续跟随主的呼召，完成你的旨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让我不一样》。
当人盼望有人懂，让我倾听人心灵；当人付出为得着，让我永不求。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当人虚假戴面具，真心能连续，当人以恨回应恶，让我能一善胜恶。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只求主肯定，当人为己存经营，让我顾念人灵魂，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冷漠时代将你爱宣扬。试探里，让我靠住有活力。当人随从潮流意，让我遵行主旨意。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黑暗时代为你发光。让我不一样，让我不一样，在这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道生出版社出版，由蔡松辉牧师所写的《给侍奉充充电》。我们要接续上一回看完第十章，论资源，大财应大用。有人小财大用会让自己濒临崩溃，有人大财小用，那又是一种浪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大财还是小财？我们到底得到多少资源呢？今天就来看看作者要告诉我们些什么，一起来读这一本《给侍奉充充电》。我们到底有多少资源？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领了3万的还是6000？我有多少本钱去完成多少事呢？答案是，永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还多。坦白说，每一个人都是大财小用。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科学研究发现，一般人一生脑力只开发了4%。我们的脑袋有100亿个神经细胞，每天能够接受8600万条信息。人一生能记忆100万亿条信息。原来脑袋就是一个数不尽的资源。再谈谈时间吧，虽然我们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但其实每一年的时间，若以一秒钟相当1分钱美金来算的话，每年就有315360美金了。我们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发挥到什么程度，所以生命的潜能不是要我们去衡量的，而是要不断的去发掘的。每个人所得的资源分量不同，神岂非不公平吗？不，虽然资源的多寡不同，但他对成绩的要求也不同。主人没有要求领12000银子的仆人交上3万来，也没有要求那只领6000的仆人交上12000来。个人按照所得的资源交出当有的成绩来，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这才是主人公平之处。再者，主人也给每一个人同样长的时间去完成主人托付。既然如此，为什么有所表现的人却凤毛麟角呢？原来全是心态的问题。那得到3万和12000银子的仆人，在领了产业后随即行动，他们知道主人的心意，也知道自己的职责和角色，还知道人生的真实境况。世界不会为了你的加入而配合你，成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相反的，你应当去征服他。虽然耶稣没有说明仆人们是如何赚得一笔比资本多一倍的利润，但那绝对不会是一个马上达到的成就。经文说，主人是过了许久才回来的，所以我们相信他们也用了很久的时间，突破了重重难关，迎战过层层挑战，经历多次的危险和失败后，才得到这番成果。可是那领6000银子的仆人却以消极畏缩的心态来对待主人的托付，他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在当时，钱只有埋藏在地里面才是最具保障的做法。问题是，主人的用意并不是要他保住原来的数目，而是要他去做生意。前面两个仆人都很清楚主人的心意，所以肯定不是主人的吩咐不清楚，而是这个仆人心有疑虑。他对主人的解释透露了他的想法：主啊，我知道你是个严厉的人， 没有撒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播的地方你要收据，所以我就害怕起来，去把你的钱藏在地里。看来是害怕把它给摧毁了。他害怕如果这么多的钱拿去做生意，不赚反亏，就不能向主人交代。他害怕自己的能力做不到，辜负了主人对他的信任。他害怕主人回来的时候发现他把原来给他的钱也丢了，自己连命也不能保。他的同伴资本这么多，相对之下他害怕自己这么少的资本哪能够给自己多少成功的机会啊。他害怕自己这卑微的仆人身份是否能胜过社会无情的竞争等等，于是选择了一个最有保障的做法，埋在地里，至少这样比亏本来得好。很多人不也是这样吗？要向人传福音的时候，却害怕对方问一些我们不会回答的问题；要开始学钢琴，却害怕学不成而浪费时间；要上台讲道，害怕误人子弟；要带查经，害怕带不好而人数越来越少。有趣的是，有时候人不一定只是担心失败，也会担心成功。万一做得太好的话，教会把更多工作丢给我怎么办？别人嫉妒我怎么办？如果牧师叫我去读神学院怎么办？其实人生真的不可能完全避开风险，连结婚也需要冒险。让还没有发生的事使我们裹足不前才是最悲哀的。著名的励志作家卡内基则说，一般人所担心的事 99% 根本不会发生。别让害怕抹杀了你的人生，捆锁了你的潜能。人生最大的失败就是因为怕失败而不去尝试。人生最大的资源浪费就是将神给我们足足有余的资源没用到就任其朽坏了。生命的资源不是必胜的因素，成功与否在乎于我们的态度。人生的道路上遇见风险和困难是难免的，更何况是侍奉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总该有所作为。2006年奥斯卡最佳电影《撞车》的剧本作家莫勒斯克，生长在纽约市曼哈顿西区的贫民窟，此地有地狱厨房之称。历来那里长大的孩子都被认为没有出息，不是做一些较基层的工作，就是沦为罪犯。莫勒斯克的弟弟后来就死在黑社会的手上。莫勒斯克自小对表演深感兴趣，只是生长背景使他被泼了不少冷水。当他搬到好莱坞时，父亲还对他说，别做不切实际的事，好好找份工作吧，你得养妻育女。然而他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以自己所处的地狱厨房为题材开始撰写剧本。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荣获电影界的最高荣誉奥斯卡金像奖。他说，无论做什么，别顾虑困难，而应该设法解决。这便是我们善用神所给的资源所不能缺少的精神。你是否注意到，很多有为的人越来越有为，而无为的人却总是在一旁羡慕和埋怨上帝不公平？事实上，问题不在上帝，而在人。在按才干分银子的比喻中，那些愿意冒险而至终赚得一倍的人，因有为而更充足，他们被主人称赞为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他们还被派去管理更多的事，并且被邀请去享受主人的快乐。后来那另赚30,000的仆人还得了那将金钱埋在地里的仆人的6,000，把产业埋在地里的仆人则因无为而彻底破产。他被责备为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还间接地被指为是个笨仆人，因为主人指出，即使他不敢把钱拿去做生意，也有一些比埋在地里更好的方法去为主人赚点利息，就是把银子给兑换银钱的人。结果他毫无所为，主人就吩咐人夺过他这6,000来给那有60,000的。主人这样做是基于他行事的原则，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原来世上没有永远的保持现状， 人若不是因有所为而继续有为，就是因无为而越来越无为。今天善用资源的人也拥有同样的成果，他们会得到主的称赞，他们会成长，他们也能够享受工作的成果。历史上有很多资源比一般人更少的人，却拥有比一般人更大的作为。有听障的音乐家，视障的歌唱家，肢体障碍的运动家，瘫痪的文学家，没有手臂的艺术家，受教育不高的励志家，出身贫民窟的成功商人等等。相反的，那些浪费资源的人却永远在平庸中叹息。要学会善用资源，我们必须承认自己对自己的认识是有限的，并相信神才是真正认识我们的那一位。神认识每一个人，所以他会将各样的事情托付给不同的人。虽然我们觉得他所托付的事情有时候超过了自己所能承担的，但是既然他托付我，表示他知道我能承担，并且能够在这件事上为他做事。正如比喻中的主人是按才干分银子，意味着主人清楚知道每一个仆人的才干。从神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是他造的，他当然彻底认识我们。那么即使我心里仍然疑惑，但是我却顺服他的吩咐去承担，这样我便会不断地对自己有新的发现。过去我太太一直都认为自己只在教导小朋友的领域上有恩赐，所以他到哪里都投入儿童工作，做得也挺不错。后来到了韩国，由于语言不同，就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了。但是我们的工厂需要行政工作人员，这工作原先都由老师兼任。为了让老师更专心于教学，我太太担起了神学院里一切的行政工作。对她而言，这是全新的尝试，因为她完全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结果我们却发现他有这个恩赐，他做得非常好。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交给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安排得井井有条。一些行政上所遇见的困难，他也可以很有智慧地想出法子来解决。恩赐就是需要透过这样的探索去发掘的。假如他一开始就因没经验而拒绝，他就不可能发现这个恩赐。有个领导学家建议，我们应当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但是还要给自己留一些空间去尝试新的事物，做一些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发展新的技能。此外，我认为应当让自己做一些略略超过自己能力的事情，别等到自己有十足的把握之后才做，因为这样才能让自己不断地被提升。有句话说得好，假如你闭上眼睛都能做某件事，就该找点新的事情做了。试想我们向主交账的那一天，我们将会从他领受称赞还是责备呢？美国电脑科学家安迪凯说得好，预测未来最佳的方法就是创造它。愚拙的人错失机会，普通的人等待机会，聪明的人抓住机会，但是智慧的人创造机会。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善用今日主所给我们足足有余的资源，去完成他对我们人生的计划和目标。因为这样的人，主会对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奉你道路，扎
爱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峰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万事迎接我，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背信弃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
我们今天从《给侍奉充充电》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十章，论资源大才应大用。作者说，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大才小用哦，神一定给我们足够的资源，让我们愿意做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将来主一定会称赞我们，我们可以一起享受主人的快乐。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问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要你主耶稣。